以下是读经，请您参看周报的内页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幕。今日读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五到十节。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五到十节：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皂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烦。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从水资源看感恩与敬畏神，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水来看上帝在这个世代当中应当得到的敬畏与感恩，阿们。最近大家这一个礼拜来最担心最关心也非常非常感到担心的是美国加州的大火。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幸灾乐祸，没有人可以说美国怎样怎样所以受到怎样怎样的刑罚。我想也没有人应该在旁边加油添醋或者对骂或者是批判或者发表高论，这都不对。我们应该从这个大火当中重新思想上帝在对我们说什么。阿们。不是只是对美国人说什么，是对每一个人在说什么，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希望能够从黑暗当中看到光明，我们希望能够在负面当中看到正面，我们希望能够在灾难当中看到盼望，我们希望我们从地上的灾难能够看到永恒的祝福。阿们。求主帮助我们用战兢敬畏的心来面对上帝透过一个这么大的事件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看看别人，反省自己，帮助我们不要忙着指责美国，让我们重新思想你对我们要说什么，帮助我们做智慧之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这是上帝对埃及的一个审判，审判的许多的一些用词非常非常的强烈。你可以看到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消磨干谷，河江河要变臭，接着看到河水都要减少枯干，你可以看到后面讲的是衰残，看到的是枯干，归于无有，到第八节哀哭，看到悲伤，看到衰弱，第九节看到羞愧，第十节看到打碎跟愁烦。当你看到这些用语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上帝透过水带来的审判与刑罚跟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其实今天的经文，我们从这个地方对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灾难，末日灾难，不管你看到的什么，你会发现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水在谁的手里？水在神的手里。我要铺成一点来讲哦，因为你们水是最重要的哦，我们第二点会讲到水是根本，对吧？一切生命的根本在水啊。可是水在谁的手里？水在神的手里哦。不管供给夺去，不管是非常甜美的或是变臭，都在神的手里，不在人的手里哦。你想一想，没有水的日子我们要怎么过？没有水的日子是多么的枯干，会干渴，一切都变臭了，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重新思想，到底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以继续享有，理所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边缘上帝，不在乎上帝，认为一切所有的我们可以继续享受，我们认定这一切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失去才感到后悔，就来不及了。阿们。 当我们在水资源这件事情上面看到大火，打开消防栓却没有水的时候，你重新思想，一切是在你我的手里吗？不是的，一切都不在你我的手里啊！只要水拿走，什么都不是你的了，不是吗？你可以赚很多的钱，你可以很有名位，你可以很出名，你可以买最了不起的地方，但是当水没有的时候，火一来，一切都没有了。你觉得你手上拥有什么呢？你觉得一切都掌握在你我的手里吗？我们重新求主唤醒我们的思想，而我们要提出一件事情来：上帝爱我们到底，但是是有底线的。我再说一次，圣经里面告诉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甚至愿意为我们洗脚，但是是有底线的。神爱我们到底，不代表上帝没有底线的。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从水资源来思想，一切一切的权柄掌握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你的手里吗？很多人很了不起，很自信，在成功之后，有一点点成就之后，有一点名气之后，拍着胸脯说靠自己，先相信自己，无知、傲慢、可悲，靠自己，靠什么自己？水拿走靠自己吗？打开消防栓没有水的时候靠你自己吗？用你的口水可以消可以灭火吗？弟兄，我们重新思想哦，你不要太复杂。上帝最棒的就是把复杂的变简单。阿爸阿爸们，那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把很简单搞得很复杂，听不进任何上帝的启示。求主今天早上给我们天上的智慧。阿们。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的人的一切都是根本就是水，不是吗？你好好想想上帝这一个刑法哦，你看可以看到一切一切的，水是一切的根本，包括我们的权利，对不对啊？包括整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不是吗？这里提到国柱啊，跟用这些，因为埃及很会纺织，所以国柱可以翻为他们在纺织的领导者，也可以说是他们国家的领导者，或指的是法老，不管什么，就是一个领袖。你想，领袖跟这些劳工一起工作，才能够做出纺织品嘛，是不是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整个社会的运作、组织的运作，全部掌握在谁的手里？也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当没有水的时候，整个组织就瓦解了。你听好，这个社会不管什么什么的运作，它是有一股力量在那里拖住它，它才能运作。这股力量叫做金钱，叫做经济，对不对？如果没有金钱，这些组织都没有办法运作的嘞。你看现在在砍预算，不是吗？没有金钱，你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不是吗？所以拖制组织运作的是金钱，是经济，而经济金钱的主权掌握在水的里面，不是吗？而掌握水的是谁？我们今天要搞清楚，我们一切一切的运作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我要再次回到这个主题，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对神有一份应当有的敬畏，对不对啊？当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可以继续享有，今天我享有一个很豪华的豪宅，我今天住在全世界大家最羡慕的地方，今天我拼了一辈子的这个力气，我去好不容易在富人区买了一栋房子，砸下了我毕生的积蓄，可是一把火一下都没有了，不是吗？很可怜，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拼了老命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你买了一栋房子让全家有栖身之处，以此为荣的时候，突然间一把火烧，你想想这个父亲，他一生的积蓄瞬间就没有了耶。当他亲眼目睹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给孩子预备的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痛苦吗？当你看到美国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没有想想看我们这些人吗？如果有一天这个火烧到我们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谁能够说这个火烧不到我家，这个地震震不到我的家？谁能说这个水淹不到我的家？你看到广东大水，你看到西藏地震，你看到美国大火，那我们应该在身边要聪明清醒过来，阿爸们啊，原来一切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阿们。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可以运作什么，你不要以为你是国柱，国柱就是国家的支柱，国家的领导者，你不要以为你拥有什么耶，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是公司的主管，我是企业的老板，我白手起家，我了不起，你一点都不了不起。 当没有水的时候，这一切都在哭泣，这一切都瓦解崩盘了，不是吗？我们还能够拍着胸膛说我能够怎么样，靠自己，相信自己吗？根本就是笑话。我们不要被美国这些所谓的西方文化所洗脑，相信自己，靠自己，靠什么？靠自己连火都灭不了。弟兄姐妹们，我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应该做世界的光，而不是被他同化。阿们。我们应该重新思想我们自己，我要放纵，我要叛逆，我就是不要怎么样。你可以这样讲，当你边缘神、羞辱神、亵渎神、不要神的时候，你试试看，你最好不要去尝试。上帝已经把一些灾难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应该敬畏神，我们应该听从神，这是智慧之子的选择。阿们。会有帮助我们每个人要清醒过来，我们今天对神感恩敬畏吗？当我看到这个大火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思想，我们对神的敬畏有多少？我们对神的感恩有多少？看到人家受灾的时候，我们就在谩骂，我们就在嘲笑，我们就在隔岸观火，我们就在幸灾乐祸。这代表我们的心是变成一颗怎样的心？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的良心沦落到怎样的地步啊？我们应该要知道新闻，但是我们要从新闻当中得到正面的反省，这才是智慧。阿们。如果我们把这些新闻，人家拼了老命报道出来的新闻，我们把它当成批评别人、嘲笑别人的材料，这非常可耻。而且这样的灾难迟早会临到你，因为上帝最讨厌幸灾乐祸的人。你去看箴言。阿爸们，并且我们今天在面前，我们要重新思想，你我的人生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吗？当这群住在富人区的人，他们的人生就觉得可以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什么？当他们搞觉醒主义，当他们摆明了就是跟神对着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什么？当他们把上帝丢到一边去，公开的亵渎上帝的时候，公开的违背上帝的话语，搞自己的伦理，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什么？今天我们呢？我们敬畏神吗？我们把神放在眼前吗？我们是不是也小小的开始放纵自己？管你上帝嘞，上帝是我妈妈的上帝，我爸爸的上帝，我最大，我说的算，我要做我自己。弟兄姐妹们，这次大火，我希望烧出我们的警醒。阿爸们，我们再也不可以放纵自己与世俗妥协，效法世界世人的样子行。我们再也不会觉得我今天的生活可以继续，明天继续这样过下去，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明天可以继续这么富有，继续这么有名，继续可以享有一切的，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本来就有的，自然而有的。从小我们的课程叫做自然，什么都是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是吗？理所当然的吗？自然而然的吗？自然就会有水吗？可以继续吗？就是帮助我们重新思想，并且让我们在神面前要学到教训。阿们。因此第三点，我们看到水带来的省思，三个问题我们要重新思想。如果我们要从这次这么大的代价当中我们学到功课，第一个，你要想想看，我到底在夸什么？我到底在夸什么？我以什么为我的夸口？我在夸什么？弟兄姐妹们，一切都是恩典耶。阿们。一切都是上帝给的耶。阿们。我们到底要夸什么？你有某一个恩赐比别人强，你有某一个才华别人没有，那都是上帝给的。阿们。你今天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都在于神，不在于你多聪明。你喜欢讲天时地利人和，你喜欢讲机运机会聪明才智 IQ，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神给的，一切都本于神，我们有什么可夸的？阿们。 上帝要拿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了，神一秒钟就可以全部收取，不是吗？这是大伙花了几分钟把这些把你所拥有，把这些所谓富人靠自己，我了不起，我靠我自己拼起来的。当艺人只有1%的机会，你知道吗？你要出头在艺人界，你只有1%的机会。这我很负责任看统计数字出来的。你能够养活自己，你的演艺事业养活自己，不超过20%人可以这样做，不到5%人可以养活自己。靠自己，我冲进了1%，靠自己，我年收入多少？对不起哦，一切都本于神呐、啊，倚靠神也要归于神。当我们亵渎神、瞧不起神，把神丢到一旁、高举自己的时候，上帝30%在我成功的里面，上帝只占30%啦。天时嘛，地利人和，靠自己努力的啦，我拼上来，我比我同学拼命啊，我长得比他好看呐、啊，我比他有才华啦。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思想。今天第一个反省，你到底夸什么？对不起，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阿们。我们应该选择感恩，感恩再感恩，全然的感恩，把一切的荣耀因为本于他，依靠他，也应当完全的归于他。弟兄姐妹，你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你到底在夸什么？我到底在夸什么？我们常常在跟别人讲我们多厉害，不自觉的眼角嘴角上扬，你知道看在一些基督徒的眼里面真是摇头啊。可看很多基督徒他们非常成功，他们品德好，才华够，成就高，可是他们头总是低低的。你说他的眼角嘴角看不到一点夸耀，他夸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你问他什么？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是神。这是应该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当我们今天拿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只嘴巴归荣耀给神，还是内心里面知道不是我，是神？阿爸们，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感恩的人。这个人会继续蒙福，这个人会继续成为祝福。阿们。基督徒从来都不是成功神学，要把祝福拉到自己里面来。基督徒期待自己得到福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也是用仆人的方式帮助别人，而不是用嗟来食的方式帮助别人，对不对啊？基督徒要的荣耀是荣耀别人，不是荣耀自己，是荣耀上帝。阿们。我们在开拓新庄的时候，看到多少功课好的人，他们谦卑的去帮助这些弱势的小孩，在旁边帮助他们怎么写功课。他们有告诉别人我多厉害吗？我是什么学位的吗？没有。他们坐在旁边像仆人一样帮着孩子，一个字一个字教他们，一题一题的数学教他们。弟兄姐妹们，这才是荣耀。哈利路亚。这才是真正的反省，知道自己一切都不是我，是神。我现在要报恩，我要在神面前荣耀这些孩子，让他们荣耀神。阿爸们。 Focus 完全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在神面一定要从这次大火里面学到这一个。阿爸们，天天我到最后就是夸奖我自己。我们从小应该操练这件事情，要知道一切不应该在领的这些恩典都不应该是我的。阿们。我不应该有这么好的房子可以住，我不应该丰衣足食，我不应该餐餐都有钱可以去买早点，不应该的。这是上帝的恩典。阿爸们，我不应该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冬天的时候我不应该有御寒的衣服，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爸爸妈妈有钱买给我的。我有这么好的爸爸妈妈，我应该感恩。阿们。我应该心存感激，我穿一双袜子都要感谢上帝。阿爸们，我真的感谢上帝，因为今天我穿的袜子是我大儿子送给我的。他爸爸，你每次穿的袜子太短了，你西装裤这样子一坐下去之后，你就露出你的皮肤的颜色出来。要不要感谢神啊？以前我买袜子给他，现在他买袜子给我，应该的。各位，你要想想看呢、啊，不要只关心你的脚，关心你爹娘的脚啊！阿爸们啊，阿们。不要你们讲那废话了，靠自己，你靠什么自己？你都不关心别人，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你就应该承认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应该要悔改，否则大火会烧到你，水会淹到你，震会震到你的。上帝的刑罚不是开玩笑的，埃及君上受刑罚，今天我们一定要小心。阿爸们，要心存战兢啊。阿们。 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不是靠我自己有的。你靠你自己能够让你自己站起来吗？有多少人帮助我们、抱着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里？阿爸们，那是理所当然的吗？没有人为你，没有人抱你，没有人哄你，你能够有今天的你吗？靠自己，靠谁啊？今天如果人没有人帮我们，说难听一点，化粪池的东西把它弄走，你我今天会活在那么干净的空气里面吗？我们在身边要心存感恩呢，阿爸们啊，看到基层工作人员，我们要不要谢谢他们？我的父亲教我一个最基本的功课，就是你看到基层人员的时候，你要对他特别礼貌。老人家给我的每一句话，我觉得都是字字珠玑啊，句句真言呐、啊，不是吗？你对到基层人员，你要非常的有礼貌。我们在身边应该要有这种尊敬别人的心，感谢别人的心，我们更当有对神的感恩与尊敬敬畏。阿爸阿们，因为第一个问题告诉你，你到底在夸什么？你夸口什么？夸你自己吗？不，我们只有一个可以夸的，就是我们的神好。阿爸阿们。第二个要反省的问题，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点对神的敬畏？当你成功的时候，你对上帝还有一点敬畏吗？不要说感恩，你有点敬畏之心吗？你我有一点敬畏之心吗？如果我们有敬畏之心，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跨入智慧殿堂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人不能够明白让我们得释放的真理吗？为什么我们听到都听不懂吗？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像嚼蜡一般吗？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唯有有智慧的人才能跨入那个智慧殿堂的人才能明白真理，否则都是自己想了一大堆道理，觉得自己很懂。你不懂我懂，懂什么？懂你那一番可怜的哲学吗？道理吗？对不起，主耶稣带来的不是道理，它是真理啊。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了。敬畏神的人才能够明白真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太自大了，我都懂主日学。我告诉你，我主日学不会比你上的少。哎，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去教会了。那有什么用？不懂真理，白纸黑字谁不会读？你读圣经100遍也没有用，你不懂真理。除非你心存敬畏，否则上帝不会启示你他的真理。敬畏耶和华的人才能跨进明白真理的殿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旦进入真理，好办了，你就得释放了，因为真理让你得释放。阿爸们，一旦进入真理就好办了，因为真理会让你成圣。阿们，你的思想变成圣洁的思想，而不是情欲的思想、贪婪的思想、悖逆的思想、可笑自大的思想。第二个问题非常重要，你敬畏神吗？当许许多人在这些影片里面亵渎耶稣的时候，嘲笑耶稣的，从美国到韩国，他们做这些影片电影在嘲笑神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好下场？你看着。在末世的时候，人会更放肆的辱骂神、亵渎神、开上帝的玩笑。我建议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昨天有位弟兄董毅回来跟我说，董毅昨天下午在青年我们青年团契，我们合一性团契在教一个课，我们各个老师都在教，他也教其中一堂课，认识耶稣。他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说：“爸爸，你知道今天，我知道最后我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耶稣这么爱你们，你们会对耶稣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他说：“我知道有些孩子不太喜欢讲话，平常都不讲话，都不会有回应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讲出来，你们放在心里也是可以的。谁晓得那平常不讲话的孩子，两个都讲话了， 一个告诉董毅老师说，我要奉献，主耶稣这么爱我，我要奉献。另外一个孩子站起来说，身为基督徒，如果我在我的班上有同学开主耶稣的玩笑，我会制止他。哈利路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我们有没有对上帝这样的感恩跟敬畏呢？我昨天看到这两个答案，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叫做感恩，他要奉献，一个叫做敬畏啊。谁敢开耶稣玩笑，我会站起来喝止他。你觉得年轻人这样讲是不是感恩跟敬畏？你的孩子如果真的明白真理，他里面会有真正的感恩跟敬畏，甚至超过我们这些老年人。阿们。我们里面有没有敬畏之心？第三个问题，我当如何看待上帝现在赐给我的这一切阳光、空气、水、安稳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重新要思想，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要再次问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个月能够拿到薪水或谢礼，那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今天有御寒的衣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有今天有捷运可以做是理所当然的吗？昨天师母跟我讲，他昨天 来早上来这边聚会之后，他回去，二哥啊，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的捷运就回家了，好方便哦。我说感谢主，这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我们当然要感谢神啊。阿们。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从这边回到坐公共系统，就可以回到我们家，要不要感谢神啊？我们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的吗？哇，弟兄姐妹，我们活了太久，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而我们毫不自觉的理所当然，而也仍然不知道自己觉得其实一切都理所当然。打开冰箱有东西就可以吃，理所当然；躺下睡觉有被可以盖，理所当然；打开电灯觉得理所当然；拿起手机理所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心里面哪来的感恩，哪来的敬畏。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阿们。接着我请弟兄姐妹从这三个深思反省里面，我们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阿爸们，你一定要看到上帝的应许，这样你可以欢喜快乐的穿越一切的困难，面对末日一切的灾难。阿爸们，你必须看到应许。第二件事情，你必须要觉醒。阿爸们，有应许觉醒，你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让你我觉醒，那让你我有惊，至少要被惊吓一下吧。阿爸们啊，第三件事情，我们必须做出抉择。阿们。应许是什么？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好棒啊！天上的居所，我要跟大家讲，应许要分成两个，一个是天上的永恒的，一个是地上的，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天上的应许，永恒的。这个天上永恒的应许是非常璀璨的，是永恒的。哈利路亚。天上的应许代表的两样事情，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璀璨到你无法想象的。阿们，记得了吗？你要记得这个应许，因为它是永远的，而且是璀璨放光的。阿爸们，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璀璨的应许，第一个是天上的居所跟产业。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天上有什么？有许多的地方。哇，这很重要，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卖房子的人跟你讲，剩下最后两户了，卖完一户就少一户的。你们看到什么板桥面对水岸？哇，我觉得那个台湾国语讲的真动人啊。那个总裁出来讲，面对水岸，少了卖了一户就少了一户了。你值得人生，你值得拥有一户。有没有卫生纸给我？哇，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啊，主耶稣难怪要这样讲，在天上有什么？许多地方，哎，经文是不是有写啊？有许多的什么啊？有人有了一户，就少了一户了。各位啊，赶快抢吧，因为人数满足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阿门。你如果读圣经，你知道啊。对不起。 冒搞了我两个月啊，这个鼻窦炎的麻烦，对不起大家。你们怎么都说没有说没有关系啊？主耶稣说天上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了。感谢主的恩典。然后他后面怎么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那我预备了就会怎么样？接我们去。哇，太棒，你不觉得这个应许是你应该要抓住的吗？阿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天上有许多的住处，而且耶稣正在为我们预备。阿们。他预备好了就把我们要接去，可能用火车火马我不知道。阿爸们，阿们。反正不会是举光号，各位把我们接去，这多么棒的应许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你要常盯紧看这个应许，是主耶稣答应我们的耶。我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很妙，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你知道预备这个字就是他帮我们盖，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的豪宅，天上的豪宅正在盖，对不对啊？那材料谁负责？你好好认真嘛，你懂我意思吧？主耶稣常讲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都不好好侍奉主，你都不好好跟随主，那我拿什么来帮你盖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嘛，对不对啊？阿们。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好好的跟随他是有原因的，好好侍奉原因的，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你看到耶稣基督审判很清楚啊，他是按工论工行赏的嘞，因为他是公义的嘞，对不对啊？今天你都不给他水泥，那你就该草屋喽。你今天你都不做真。这个金银宝石的工作，你都做那草木合接的工作，那你就是草房、草屋喽，茅房喽。主帮助我们啊，太棒了，哈利路亚！你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哇！今天你为主所摆上的一切是值得的，阿爸们，他正在帮你盖，而且大火烧不掉的，阿们，永远的。他正在预备。第二个经文，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一章三到五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这一个国，你所拥有天上的家，天上的国是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是永远是这么美的。哈利路亚。为什么要喜欢买新房子？电线不会走火，对吧？外面看的就很舒服，对不对啊？最新的建材，对吧？里面各方面都是最先进的，是不是啊？哎，你要买洗衣机，你会买几年前的洗衣机啊？啊，我们家那个时候叫做妈妈乐，你要买以前三洋妈妈乐吗？不会嘛，当然是电子的嘛，那个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讲啊？哦，你如果是那种考古学家，我就没话讲了啦哈。你当然是买最先进的嘛！主耶稣告诉我们，他那个是不会被 out of date， 不会这个的，不可能的，他是永不衰残，永无玷污，永远不会朽坏的。哈利路亚！告诉你，他给你的是永远都是最好的，不会过时，好不好？好不好？第三个告诉你要看应许，你不看应许，我们常常不看应许，我们就知道你要去思想，圣灵会带你进到天国。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不断的去看这些的时候，那心里面对天国的憧憬，那个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祷告了三十几年，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还有照明我弟兄姐妹们心中的眼睛。我祷告了三十几年，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能指望，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心中写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可是那两个月在看这些圣经的启示的时候，定睛看，重新去思想的时候，哇，我的心里面对天国的看见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啊，上帝从来都不会不公义，他很公义的。阿爸们，你思想，你去看第三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我们的身体了。 我们在神面前，他形容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帐篷，而是永存的房屋。这里讲的不是房子，讲你的身体。前文告诉我们，这指耶稣基督，指的我们的身体而言。阿们。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与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哎，我们不但天上有房子，我们也有去享受这个房子的身体。哈利路亚。有的人有很多的房子，可他没有健康去享受啊！你看上帝帮我们想得多清楚，不但给你永恒，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也给你那个耶稣一样永远的生命，最美的身体去享受。阿爸们，你的味觉决定你能不能享受美食，对吧？上帝给我们耶稣一相似的身体，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永恒，好不好啊？启示录22:1-3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天上的居所有什么？生命树，有生命河。阿们。对不起，其实我告诉你，我本来今天这个讲章哦，是这礼拜一改的，你知道吗？我一看到大，一句感动，上帝一看我看，我赶快改。弟兄，我们经常要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看到生命树，看到天上的生命河。阿爸阿们，你看到以后，我跟你分享，你会感觉到这个新年真的是不一样啊！哈利路亚，阿们。地上真的你不会再羡慕了。我们在天上的居所不但有最美的房子，我们有生命河，绝对不会着火，就是着火也有生命河可以把它熄灭啊！这开玩笑，你绝对不会干渴，你喝生命河，然后你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没有任何的疾病。阿爸们，阿们，你看到上帝用这个我们知道的符号来表达我们不可能了解的天上的事物，所以他用我们所了解的树啊、果子啊、河水啊，让我们就了解那天上我们无法了解的美好。阿爸们，就算有限的符号，我们能看到那无限的美好。你进到无限美好的时候，你当然能享受更无限的美好。求主帮助你看到天上的应许，让我们有盼望，像那些没有得到地上应许的人，却可以奔向天家，远远看到天上家乡的信心的伟人一般。阿爸们，你要看永恒的结局。第二个，我们看到荣耀哦。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在天上有永恒的住处，我们有最美的身体可以去享受。上帝在我们天上不但给我们很富裕，上帝给我们荣耀。你知道人需要的不只是富足，人需要荣誉。阿们，阿们，人需要荣耀。阿们，上帝给我们冠冕，上帝给我们宝座，上帝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做王，他把至高的荣耀要跟我们分享。哈利路亚。而且直到永远。第三个，让我们这个两个看完之后，我们看到永恒，看到今生哦。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5:22-23-24，让我们看到今生我们必然得胜。对不起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可以放出来吗？这经节很重要。很多人说，牧师，我能够进天国吗？我告诉你，你绝对可以进天国。我们来读第二十三，我来读，很快读啊。哇，已经33分了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第二次，那招你们的本事，他必成就这事。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你只要跟随，你只要信任他，一定会把这个做成的。弟兄姐妹，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做个失败者，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很怕失败，对不对？但上帝给我们个应许，他必做成。哈利路亚。你只要信主耶稣，我不能，我相信你能，他就一定会做成。他要的只是你要信任他。阿们，阿们。经常晨祷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是得到的不是因人行为得的义，我们乃是因信称义。阿爸，阿们。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得着天国。哈利路亚。我们软弱，我们不能，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跌倒，但神应许我们，你相信我，我能。阿爸们，我能改变你，我能赦免你，我能扶持你，我能帮助你，我能带领你得胜撒旦，得胜你的软弱，帮助你攻克己身，叫声服你。阿爸们，我能成全你所不能的，你只要相信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天上人家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再来看彼得，彼得是曾经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否认耶稣的人，他跌倒的很惨的一个人，在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跌倒，可是到最后彼得是得胜的，因为彼得摸到了一个真理。他虽然软弱，他说什么？你们这因信，因信，再一次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 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的救恩。你还要相信什么？阿爸们，你相信神一定能带你进天国。哈利路亚。换句话说，今生他一定能够带你得胜，永恒把天国给你。哈利路亚。因信，因着信，哈利路亚，信耶稣吧，继续信下去吧，阿爸们。当撒旦控告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悔改认罪就对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不义，把它跟那个经文拉在一起。你这样的信会蒙神的能力保守，能够得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耶稣要接你进他为你预备的国的救恩。阿爸们。软弱的彼得不受控告吗？在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再一次在法利赛人面前跌倒的时候，被保罗责备的时候，他不知道吗？彼得书信应该是马可帮他手写的。马可有没有软弱？马可在跟保罗巴拿巴宣教的时候有没有软弱？临阵脱逃，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适合当马可的 mentor 如同彼得一般，因为彼得也曾经跌倒过。阿爸们，你不要觉得你跌倒你不行，弟兄姐妹，你可以当 mentor。 跌倒的彼得最了解曾经跌倒的马可胜过保罗适合当他的 mentor。 阿爸们，我们软弱，只要我们悔改，上帝必因信保守我们，用他能力保守我们。阿爸们，重新建造我们。今生你必然因着信能够得胜。哈利路亚。上帝不在乎别的，只要你信得过他，他是信实的主。第三个我们看到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他有一根刺扎在他身上，他三次求主把他拿掉，主耶稣不拿，主耶稣说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的。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刚强，他反而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我的苦难，我所受的这些遭遇都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得胜当下。阿爸们，这个恩典不是只有保罗的。记不记得牧师跟你们分享过韩德尔写弥赛亚这个神曲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对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把这个事情讲得更完整一点。韩德尔56岁的时候，江河日下，江郎才尽。56岁的韩德尔一身是病，他过了气，他已经成了一个过了气的音乐家，他已经耗尽了。你们都知道，我们是跟你们讲上次讲这个，哎，很奇妙哈 ，Sandra 也讲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当有一个人拿了一堆经文给他，叫他把耶稣的故事写成神曲的时候，你知道吗？这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哪些东西，他整个人翻过来的吗？上帝用他的话语去亲近韩德尔。我再说一次，上帝借着他的话去亲近韩德尔。这个时候已经江郎才尽的他，已经成为一个过了气的音乐家的他，一生潦倒，经济准备破产的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上帝用什么亲近他？上帝用神的话语。他看到什么之后，他整个人就跳起来说，这是根本就是音乐。他看到了神说，在以赛亚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子民，你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我相信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看啊，上帝的羔羊。他看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说这个根本就是真正的音乐。整个人被点亮了，神的话亲近他，他整个人就被点亮了。点亮之后24天文思泉涌，振笔疾书，忘记一切的疼痛，又24天把弥赛亚写出来。仆人进来看到他刚写完哈利路亚，他说我看见了天国，我看见了耶稣。当神用话语亲近他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看见了耶稣。韩德尔74岁死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瞎的， 最后一场，最后一场弥赛亚的演出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瞎的。可是可以，你可以去查，他的晚年是这么的平安，一个眼睛瞎掉的音乐家，他却是这么的平安，这么的有能力，这么的有盼望。眼睛瞎了对他来说算什么？他心里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哈利路亚，你今天必须看见上帝的话语给你的应许。阿爸们，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如果我们今天存着感恩跟敬畏的心去聆听上帝要对你说的话，2025年开始宝贝这一本上帝给我们的启示。阿们，存着敬畏的心去读它，去思想它。我相信韩德尔的心里已经被打开，到最后他眼睛急或瞎了他也无所谓了。他那时候很清楚的讲，他说，当我预看见耶稣的时候，世上的名利在我的生命里面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你如果享受过他们那种掌声，那种抬举，乔治二世听他哈利路亚站起来，哎，你享受过那种荣耀的人，你再说虚荣你才是真的。阿们。他说，这些对我来说都不足为奇，我遇见了主，这一切都不。弟兄姐妹，当你遇见耶稣，看见耶稣的时候，生命的丰盛，心灵的平静，平安与喜悦，那大大超出你所能想象的范围。阿爸们，我们应该要觉醒，我们应该要认清事实。有一个人叫所罗门，他享受了荣华富贵，享尽了你所能想，你想不到他都享受了。他的结论是，把经文放出来，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牧师很快的念一下，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来认清一下事实，我们要觉醒，对不对？美国那番那个觉醒主义是莫名其妙，得罪神，亵渎神的，害死美国人了。但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的觉醒，这个觉醒是一切瞬间就会失去，不是吗？我再次说，我们要从大火当中、大地震当中、大水淹没当中，我们要重新思想，我们要从负面看到正面，黑暗看到光明，我们要从伤痕当中看到医治跟安慰。阿爸们，安居乐业超支在我吗？累积财富就能养老吗？人间美好能存到永远吗？真正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人间有高枕无忧的地方吗？我们到底在依靠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安稳、安全、经济、金钱、生死，掌握在我的手里吗？有再多的房子居所，这个世界有真正让你安全安乐的地方吗？能给你真正的满足吗？弟兄姐妹，这是你应该要重新去面对的觉醒。阿们。希望你看到这些问题以后，你我都能够觉醒。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选择，我刚刚说过，我们要看神的应许。阿们。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要觉醒的是什么？神透过创造的万有在对我们说话，神也透过他的话对我们说话。阿们。今天人神仍然透过万有这些灾难对你说话，对我说话。上帝仍然对这个世界的现实，透过这个现实对我们说话，诸天传扬他的手段，对吗？我们要觉醒，最后我们要做抉择。这个抉择很快的看，我们到底选择敬畏神还是亵慢神、亵渎神？我们的人生到底神为中心还是自我中心？我们是以神夸口还是以自己为夸口？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满足吗？我们要追求虚空还是追求真正的满足？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还是一个忘恩的人？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两节经节，这两节经节，一节是二姐在上礼拜传给我的，一节经节是我的姐夫跟我大姐，我常去他们会背给我听的。这两天经节我要背给你听，我要念给你听，我就特别把它印在周报上面让你带回家。阿们。我要先念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民数记，上帝愿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大火、在大水、在大地震当中，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你看，赐福给你，保护你，仰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把它背起来啊，阿爸们啊，你天天要求主把这样的恩典给你啊，阿爸们，求主啊，主啊，你赐福我，你赐福我，你保护我，求你用你的脸光照我，赐恩给我，阿们，求你向我仰脸，赐我平安。你要为你的孩子祝福啊，阿爸们啊，我举手来啊，主啊，求你赐福我的家族，我的家庭啊，阿爸们啊，求你赐福我们，保护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向我们仰脸，赐我们平安。这应该背起来吧，阿爸们啊，这是上帝的应许啊。你们要不要祝福自己的爸爸妈妈？要不要？要不要？俊雅，你要不要祝福你的爸爸妈妈？祝福你的哥哥？要不要？你就这样子举手啊，你早就应该这样举手啊。第二年你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权柄啊，阿们。我们要学习成为祝福，阿爸们。我年纪小，我能做的少，但我可以举手祝福，因为上帝我是神的儿女，我有权柄。哈利路亚，真的啊。而且常常会传一些东西给我们，我看到经文的时候我好感动哦，这是我们需要在末世的时候要的祝福，阿爸们。你要不要上帝祝福你？你要不要上帝保护你？你要不要上帝仰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你要不要上帝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你要不要这样的恩典临到美国的孩子？要啊！要不要每天看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为爸爸妈妈祝福，求主保守善于弟兄开车平安？要不要保护他，赐恩给他，仰脸光照他？要不要？要啊！我们当然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子祝福啊，不是吗？而下面这段经文，我大姐姐夫常常在背的。我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常常不经意的就会背给我跟二姐听。这个经文的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要知道你的神他是神。你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神，他是信实的神。注意，他特别提到信实的神，刚刚他应许你的都会成就。阿爸们，像谁呢？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悖逆，就没有了；反抗就没有了。我不要侍奉上帝，我不要尊敬上帝，我要过我自己，我要做我自己，就没有了。因为他是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能不用敬畏的心来面对上帝的祝福，不用感恩的心面对上帝的祝福吗？不敬畏，你就没有感恩的机会了，因为福气不会领到你。曾经有一个哈佛的教会教授，他自己做了一个他自己人生的经历，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这哈佛的教授是一个女教授，她说，有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傻眼了。我的家被火烧掉了，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人跟我谈谈完之后就过来，保险公司的那个人一过来就会看得也傻眼，他站在旁边跟这一位哈佛的教授说，我做保险业25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们讲完之后来到这么惨的状况。这个哈佛教授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即将在哈佛开一堂大型的课堂，而我的笔记在里面被烧光了，我要怎么办？所以这哈佛教授说，我就必须去找过去上过我课的学生，把他们的笔记拿过来，怎么样？不会照，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人家日月精髓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我就重新撰写，再来一次。他过去 PPT 很好用，我这次重新写的时候发觉 PPT 限制了我的思想，也限制了我的学生的想象。 所以我这一次重新写的时候发觉，哇，重新再来一次完全不一样。他说，我告诉各位，我人生所教的最棒的一堂课就是我重新再来的一次这堂课。弟兄姐妹，上帝透过一些灾难让我们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相信上帝给美国再来重新一次的机会，也给你我在遭患难之后给我们再来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难得，就是帮助我们觉醒，做出对的选择。如果你在苦难当中，求主帮助你抓住应许，靠着主做出对的抉择，得到应该有的警醒跟觉醒，让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更棒更精彩。我们来祷告。上帝给你我苦难，也就是给你我重新再来一次的最棒的机会。他不要你活在过去的满意当中，他要把更美的给你。重点是我们愿意屈膝在主的面前，重新寻回应当有的敬畏跟感恩。我们面对的选择是敬畏还是亵慢，是神为中心还是继续我为中心，是以神夸口还是以己夸口，是继续虚空还是得着满足，是感恩还是忘恩。请为自己祷告。如果你还不信主，你真的要把握机会相信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如果你已经信主的，求主让我们不要再被火烧了之后重来一次，把握今天寻求再来一次的机会，为自己来祷告。请重新再来一次是最棒的，做得比过去都好。求主怜悯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活在烟害当中，他们活在大火的威胁当中，请为他们来祷告。也请为西藏地区许多的百姓，加沙走廊停火了，但是你知道重建回到家中没有水的感觉吗？想一想中俄地区，我们的奉献过去巴不得每一分钱都用在帮到那些最及时需要在御寒的衣物跟食物当中的中亚弟兄姐妹或是穆斯林。求主帮助我们寄到早晚会去帮助叙利亚难民的每一分钱都能帮到那边的孩子，那边的难民。请为这些人祝福来祷告。合一堂不大，但是合一堂立志要跟神一起做大事。阿们。让我们可以齐心努力，屈膝在神面前，用这首诗歌向神赞美，向神呼喊，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定睛应许，做出对的抉择，让我们能够警醒地跟随耶稣。 国度早日降临，帮助我们在这次的美国大火当中看见你的警惕，你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继续屈膝在你面前敬畏你，爱慕你，感谢你，也为这时代来呼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愿神祝福大家。